历史的天空第66集。分手那天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一个上午，东方文音都坐在梅林脚下的旅长官邸里，等待梁必达的归来。梁必达是被张普景和江古杯临时请去商讨都刘汉英部谈判工作的细节去了。谈判工作由张普景具体负责，他已经拟定好了几个方案，也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跟刘汉英打交道，他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梁必达的住处是当地开明富绅龚伯运让出来的正房，两进的院落，房屋高墙大瓦，气宇轩昂，屋顶上镶着四块透亮的玻璃瓦，将强烈的日光过滤成柔和的丝绸，在青黑的砖地上荡漾。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梁必达手书的大字，除了几个巨大的枝叶豪放的我字，便是东方文音四个字以粗犷的姿态占据了偌大的空间。在阳光的烘托下，流光溢彩，照亮了泥腿子旅长的临时卧房兼书房。这就是梁必达的风格。前几天，东方文音从江淮军区受训回来，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一看满墙都是自己的名字，当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这个男人呢，这个让人说不清道不尽的男人呢，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草莽英雄啊。在那貌似强悍粗野的外表遮掩下，包藏的也是一颗温柔多情的心呢、啊、从书法的角度衡量，这些字当然不像个样子，粗枝大叶，张牙舞爪，但是在东方文音的眼里却又别有景致。那些笨拙的笔画和牵强的结构，可都是用心写的呀。笨拙而认真，牵强而执着，一笔一画都浸着个情字，更有笔锋中蕴藏的气势，勇猛豪放，力透纸背。东方文音的热泪就是在那一瞬间盈满眼窝子的，他无法表述他内心的感动和冲动。在感动和冲动之余，他对梁必达说，把这些字取下来吧，这样不好。你的心我明白了，我都看见了，心里也都装进了。梁必达却不以为然，说为什么要取下来？这些字不是写给你看的，是写给我自己看的。我看着这几个字舒服，醉酒解酒，睡觉梦乡，打仗来劲儿。东方文音说，别人看着不好，会以为你胸无大志，沉湎于儿女情长。岂料梁必达哈哈大笑说，别人看着不好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儿女情长怎么了？我梁必达上阵一挺机关枪从头打到尾，下得阵来就不能想想我喜欢的人？大戏里都唱自古英雄爱美人，况且我这是爱自己的同志。你不是强调什么爱情吗？这就是我梁必达的爱情，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又不是偷鸡摸狗，我怕什么啊？有什么好怕的？实话跟你讲，上次杨廷辉司令员来了，我还专门带他到这里来看看我写的字，他也没说什么嘛。
他也看见你这满墙都是我的名字了？
那当然，杨司令还说了，说你其他的这些字有点长进，但还是张牙舞爪，
就只有东方文音这几个字儿写得秀气一点，别的没多说。
东方文音听了哭笑不得。事实上，杨廷辉当时确实没有多说什么，但杨廷辉当时的表情也是哭笑不得。也就是那一次，杨廷辉回到江淮军区之后，跟王蓝田商量，说梁必达同志的个人问题应该解决了，他对小文音情深意长，小文音现在对梁必达也是患难与共了，我看就成全他们吧。王蓝田当即表态说，好嘛，这是好事，送人鲜花之手，历久犹香，我们两个可以当月下老人。杨廷辉笑笑说，这等美事哪里还轮到你我掺和，人家早就心有灵犀了，谁是月下老，日本鬼子才是月下老。杨廷辉和王蓝田的一番笑谈，梁必达和东方文音自然无从知晓，是该想想了。如今梁必达已不再完全是一个跃马奔突、燕军驰骋于血火战场的抗日指挥员，他还是一个真实的男人，一个有着剽悍的风格和刚毅魅力的年轻男人。他呢，也不再仅仅是一个一身戎装的军中巾帼，不再只是一个用理想和激情浇灌出来的热血青年，而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子。似乎直到此时，她才发现她长大了，从一个不成熟的小姑娘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女性，她对她的认识终于清晰了。眼前这个有着奇特经历和奇特性格的男人，这个曾经一度被人视为洪水猛兽的男人，这个曾经洛安州方圆几十里的日伪官兵闻风丧胆的山野汉子，这个曾经让约翰逊先生都为之惊叹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成长起来的卓越的指挥员，他的身上有多少隐秘，就有多少魅力。什么是男人？男人就该是这样的，站起来是一座山，躺下去还是一座山。他是爱他的吗？东方文音自问自答，是的，他是爱他的。这样的男人自己不去爱是没有道理的。那么他是爱他的吗？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东方文音对此深信不疑，只是几年来他对他的爱的方式既让他欣慰又让他困惑。在他最初进入凹凸山投身到这支军队的时候，他曾经肆无忌惮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抓住他的手死死不放，那时候令他窘迫也使他恼怒。他加入这支队伍的动机的确不像那些标榜自己是正宗的布尔什维克们说的那样，是与生俱来的革命者，他们出生到这个世界就是干革命的。梁大牙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这样的，他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说他在参加这支部队之前，他连革命两个字都没有听说过。不能否认，从一定程度上讲，梁必达当初之所以最终留在了这支军队，与他东方文音在那天偶然出现的门口是有一定关系的。在榆林寨，就是他用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八路的形象，将这个草莽英雄的灵魂引进了凹凸山杨廷辉支队。在数年空从岁月里，这个当初对革命一无所知的人 终于被铸造成了最坚定的革命者，成了无畏和智慧的指挥员。而那些满腹经纶的所谓正宗的革命者，却有不少人在他的面前相形见绌。在青春的岁月里，尤其是在近几年，准确地说是梁必达在纯洁运动中被关进社会部改造院之后，他就发现他的心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他为他的每一个进步而欣喜，为他的每一次暴躁而担忧，为他的每一次出征而暗中祈祷，为他每一次完整无损凯旋归来而幸福的心跳。为什么要心跳呢？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辨别一个人是不是爱上了另一个人，只看一点就行，那就是看他会不会为他担忧，为他心跳。有时候他甚至想，这个梁必达呀，他怎么就变了呢？在该草莽的时候，他怎么就不那么草莽了呢？他想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个大喜大悲的过程，他应该跟着他去死一次，到天堂或者到地狱里走一遭。可是好几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有许多次可以发生点什么的机会，都被他大大咧咧地放过了。他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的简直有点过了头。特务团已经分成几个波次向新区黄川县进发了。从扩大的窗口望出去，不时看见远处有一队队军队盘旋在山涧小路上，然后又隐没于亚热带的灌木丛林里。东方文音有些焦急，一次又一次地看怀表，眼看就到小晌午了。倘若梁必达再过个个把时辰还不回来，那他也得出发了。他甚至怀疑张普锦和江古碑在这个时候把梁必达请走是不怀好意，是对他这个老部下的精神折磨。张普锦对他和梁必达的关系从来不予表态，但是也没有公开反对过，只不过当他和梁必达在一起并表示了一定程度亲近的时候，张普锦的脸上表情总是怪怪的。当年派他到陈布县县大队当副政治委员的时候，张辅警曾经给了他一把左轮手枪，交代他要站在组织的立场上，要同违背党的利益的人做坚决的斗争，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非常措施。那些话他没有忘记，张普景自然也不会忘记。如今他是心甘情愿地和梁大牙走到一起来了，不仅没有对梁大牙采取非常措施，而且还先后同梁大牙和梁必达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同志关系，亲密的爱情关系，乃至即将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生死相依的革命夫妇关系。有些问题就不能不让张普景芒刺在背了，至少他也不会感到舒服。还有那个江古碑，早在出进凹凸山的时候就曾经明里暗里向他表示过朦朦胧胧的意思，但他对那层意思置若罔闻。后来他逐渐同梁必达深厚了感情，江古碑再也不敢造次了，再同他见面就一本正经了。 甚至还有些严峻，他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设置点障碍？但是很快，东方文音就释然了，暗暗嘲笑自己疑神疑鬼。要是把个人感情和革命事业搅和到一起，那就复杂了。眼看太阳已经升至正顶，梁必达才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一见东方文音在屋里等他，眼神顿时为之一亮，二话不说，反腿一脚将门踢上，轰轰烈烈地冲上来抱住了东方文音。
啊，我的小政委，我的小爱人，我的小妹妹，我的小孩子，你是在等我吗？啊，你是在等我，我也在等你啊。
那种拥抱是有力的，是真实的，男人的力量就通过这次严密包围一般的拥抱，击中了女子心底最敏感和最柔软的地方。
我是在等你，我的大司令，我的大旅长，我的大爱人，我的大男人。我
东方文音被梁必达抱起来，脚不沾地，身体悬空，情感和欲望也在空中飘飘扬扬。他说不下去了，他伏在梁必达的肩头潸然泪下，转眼就打湿了梁必达的军装。他的心里突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会这样伤感呢？难道此别会有什么意外吗？他不敢再想下去了。这个时候，徜徉在爱情的海洋里，他不是勇敢的，不是无所畏惧的，他害怕他会失去他，他害怕从此不会再见到他。梁必达就这么抱着他，拥着他，在空旷的房间里舞蹈一般走来走去，热热的血汹涌澎湃，在血管里，在骨骼里，在心灵的缝隙里溅射奔突。终于，他们卸去了身上的累赘。这场运动不知道是谁最先发起的，两个最真实的身体呈现在柔和的阳光里。他静静地躺在竹巴垫底的床上，平静地紧张着，紧张地等待着。而此刻，梁必达那张刚毅果决的脸上已经是热泪纵横。他不再是司令，不再是旅长，不再是一个身先士卒的战者，不再是一个勇士，而是一个孩子。他像一个失去了爹娘的孤儿，伏在他的身上，捧着他，触摸着他，凝视着他，像凝视一个美丽的梦幻。